实力热评，思想与观点的美妙交响。
目前呢，大连港东街火了，我们认为是一个爆点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迎接大连港东街的这个出圈？那么今天呢，大连晚报名笔视线的执笔人宋晶就此呢是写了一篇评论性的文章，同时呢我们也请来了东北财经大学旅游学院的运江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二位中午好。
中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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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个港东街的出圈，我这两天在网上看视频的时候，刚开始是特别开心，中间有那么一瞬间是热泪盈眶。而且今天呢，我还看到我的一个同事，他转那个我们大连日报的一个关于港东街的那样一个视频，前面有一段文字，我觉得特别能代表我们的心声。他说：“我以为是人民日报发的呢，我太激动了。后来一看是我们大连日报，我在下面特别想跟他评论说，快了，人民日报会马上就会关注到我们大连港东街出圈了。这是我们媒体人此刻的一个状态哈。我不知道宋晶跟我是否有同感。
你说的热泪盈眶我也有，所以我感同身受。其实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太美了，这是哪儿啊？然后我反复看了几遍，啊，大连的，觉得太自豪了。”
嗯，
然后我就开始就不停的刷手机，因为你刷到它嘛，就会不停的有推送，发现呢，就是手机里边有很多的推送都是这条街，是不同的人拍的。其实大连有很多这样的美景，不仅仅这条街，
是
啊，每一次看到大连的海呀、大连的海鸥啊，大连的街景啊、大连的船呐、真的是满满的自豪感。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真的是东北的城市吗？
嗯。东北人民表示不愿意听到。我们大连是东北的窗口，真的，大连的这样一个火爆，我觉得它对整个东北的带动可能比哈尔滨更有那个带动力。我不知道我的这个想法运江院长是否同意。
确实是大连这个街景的火爆出圈，也是有，我觉得有看似是偶然的，但也有必然的因素。这是一个我们对于美的追求的一个集中体现。因为这个景后来我也看了多次。它不像别的那个城市的那些街一样，它融合了多种之美，包括有这种形态之美，有路景的笔直，包括还有大海的流动，楼宇的高耸，以及游轮的这个动态，还有线条之美，比如说直线、曲线、波浪线，城市的天际线加上海岸线，这种线条的组合，还有颜色，我看到有路街是灰色的，天是蓝色的，海是深色的，然后游轮是白色的，这种颜色的组合是最容我们产生疗愈之感的。还有这种建筑，我们大连的这些现代化气息的高楼，以及层次分明、近景远景的配合，这个呢是特别有现代气息和有那种大海的气魄的一个多方面的组合，这是最适合打卡的。所以美的出圈是，
我觉得运江院长这么一描述，我突然间觉得我们普通人可能看到的就是那个游轮从这儿哇过去，哇回来那个感觉，可能任何一个画家想要画出这样一幅美妙绝伦的风景，可能他都难以会把这么多的元素考虑其中。这就是老天赏饭吃吧，给我们大连所带来的。
我刚才听运江院长讲的这些，我真是觉得叫这个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其实艺术的东西就是这样的，就是说艺术家的眼里边呢，他会有它呈现出来的美背后的逻辑原因，而我们看到的就是哇太美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一个老百姓，每一个打卡人，包括每一位摄影师在其中，他也会找到自己不同的这个点啊。当然对于很多还没有到那条街上去过的一些本地的和外地的观众朋友，一定会想一个问题，说他是怎么受到人们关注的，他是怎么火的。我看那条街呢，其实是在春节前我们才把它修好。
是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一句话，说有的时候就是你偶然中那样的一份必然。我们想了那么多的地方，大连如何可以 火出圈，但是大家绝对没有想到港东五街火出圈了。
其实东港有很多值得进入镜头的地方，但是这一条街格外的别致，我觉得可能是正是这个运家院长刚才说到的这些原因。
院长您觉得？
我觉得一个事物的爆火或者是引起关注，既有趋势也有自己的底蕴。这个趋势呢，就是现在大家看到了旅游已经完全不是原来的旅游的，它是现在是流量在哪旅游就在哪，而流量在哪呢，大家关注在审美，颜值经济、审美经济、疗愈经济、情感经济，这都是我们现在的重点。所以大家为什么去感受生活的美好，去追求一些细节，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工作很忙很累，现在需要一种幸福来给我们生活来填充。而那个大连呢，恰好是原来就有这个美的底蕴，我们原来是浪漫之都啊，有美丽的广场，浪漫的海洋，还有山海景都有，但是呢我们原来是宏大的景，现在我们看到了我们大连有了这个城市的这个品质，浪漫的基因就在这儿。我们很多原来的细节在更多的被挖掘出来，街道这原来是忽视的，还有一些街景街道，还有一些小的这种场景，这个就是我们的基因。所以哈尔滨有它的冰，淄博有它的烤，天水有它的烫，而我们大连的有它的美，这种大家爱美的趋势有，而且大连有美的底蕴，就是两美
有历史，
对，两全其美，美美与共，正好合，所以找到了这个点。而这个点刚才那个宋京老师也说了，确实很难找，你把这个元素全找到，一个画家就很难画到这么多元素，
是，
所以自然给我们呈现出一个，也就是说我们用大众的眼光细节的眼光自然发现的这个美，不是说我们雕琢出来的，所以这个是最珍贵的，但是也是一种趋势的体现。
对，自然之美呢是最能够吸引这个大众的这个眼光的哈。所以在这儿我觉得也特别感谢第一双发现这个美景的眼睛，也特别感谢第一位把这个景传到网上的这位摄影爱好者，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位大连市民，但是我觉得他一定是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独到的一种一个风景哈。刚才我们说近几年来这个出圈的一些城市，淄博、哈尔滨、天水，我们想到他的时候，他在网上呈现的都是那种热闹非凡啊，但是我们大连的这段景呢反而给人一种安静优美。于是我就想到了我们对大连的定位浪漫，我觉得跟它就有一种天作之合。对，宋京你觉得所以它那个出圈其实没有一个什么统一的一个规律可去寻，每一座城市有它独特的地方，而这条街恰恰就是我们大连的独特之处。所以有的时候你是不是一定要去学别人，你怎么样去挖掘自己，这个好像是给了我们一个特别深刻的启示。
你没发现吗，就是最近几年大连的一些自媒体人就是或者叫民间的拍手拍客，他经常会发现那种我们大众可能没有发现的那种小情调，
是
小场景，
是
小细节，然后在网上传播的也很火，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谈到经济这个东西呢，不是我们看一眼火了喜欢了就结束了，其实它是要带来流量，带来经济，带来落地的这种消费，我们才认为这是一个闭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就一个点一个点的爆出来了，但是最后它没有形成一个面，这个是比较遗憾的。
哎，我觉得宋京说到这一点我就想到其实我们大连有很多那个特别热爱这座城市的人，我们大连不是有一句话吗，我爱大连从未离开，我相信我们三个人心里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还在这里生活工作我看到我们大连有好多那个航拍爱好者，其实在这几年我们会看到有好多大连的那个美景也是在网络上也会受到大家更多的那个关注，宋京说到了他有好多那个点，但是我们怎么样给他形成一个整体的城市的感觉， 那么今天的这个港东五街的出圈可能会不会同样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它的出圈可能比其他我们去航拍什么跨海大桥啊，航拍我们的星海广场啊，航拍我们的旅顺啊，还有一些地方更能引起大家的关注。但是我们怎么样真正的让它火爆起来？运江院长是研究旅游的，您觉得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把整座城市给它烘托出去？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很多人在考虑的。我们今天进直播间之前，我问运江院长一个问题，也是我在想的一个问题。我说我们真的火出圈了吗？我说我看到下面好多的评论是辽宁省内的人特别多，还有一些家乡在大连的人会特别多，并没有我们看到那种全国范围中的那样的一个挤破头的来呢关注我们大连的这个港东五街。
我觉得是在预热阶段。
对，在预热阶段。完了我呢又问了运江院长一个问题，说如果他没有达到我们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那个期望值会是怎么样？所以就把这两个问题抛给运江院长，您觉得他真的火了吗？
我对这个是赞同的，但是也是谨慎赞同，谨慎的赞同。因为大连的这个街景啊，港东五街的火呢，它是一个点，它可能还不像哈尔滨，还不像淄博，这些城市型的
啊，
所以这个点呢，但是我对这个点呢又充满信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点是大连美的、大连浪漫的很多元素的集中体现。就像一个人一样，他其实很美，但今天呢，因为身上的一个胸针，这被大家注意到了。但是后面呢，大家会通过这个胸针再注意到这个人的整个的美貌。所以大连呢有很多美值得发现。今天的摄影师发现了这么一个港东五街的美，那么将来会有更多的艺术家、美学爱好者、摄影师、设计师都会关注到大连的美。而且大连有很多街景角落甚至市场啊，甚至那个很多的生活细节都蕴含了美。大连这种美呢，我觉得就像刚才这个袁生老师说的，大连的美是一种安静的美，是一种海派文化的美，是一种多元文化交融的美。可能不像别的地方那种太具那种烟火气，但是我们这种美是一种现代城市气息，加上这种大连人追求浪漫多少年积下的底蕴。那么这种美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不用就是那个特别热闹，只要拍几个照，我觉得就值得人流连忘返，追求这就很好啊。如果说想把这个美扩大，我觉得要注意几点啊。因为它这个美原来是自然发现，对吧？摄影师利用他的眼光，不是说我们政府或者给他建好了。现在的美，现在的旅游是抓在大众手中，以前的旅游是抓在我们供给方，比如说企业或者政府手中。我给你竖个景点，你来看就可以了。现在的旅游是大众发现的，这种大众发现的，我们政府要保护它、呵护它。所以呢，对这个美呢，不要过多的去添加外部的元素，要让。我觉得第一个是要注意保护和增加，如何保护和增加新的美之间要做个平衡。比如我觉得应该让更多的艺术家、美学家、设计师、摄影师还有我们的大众融入进来，看看哪些这个元素在增加，要谨慎的增加。然后让这个美呢还值得拍照。如果是我是有点担心，如果这个街景呢将来摆设更多的一些其他的设施商业，会不会打乱这个美？所以这个如果人工的东西过多，是不是反而弄巧成拙？容易适得其反。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美景，这一个街景，可以把这个景点、景观、景象，还有各种那个大连有的其他的景点串联起来。比如说我们周边有广场、有码头、有院落，把这个人释放出去。这样的话。你比如说我们有大连保利剧院、东方水城，就是他拍完这个照把其他的景连成一片，就是以点带线
带
线再变成一个体，这样的话大连就是以这个为 IP， 以为这个核心，这样东港整个就活了。就是东港其实是我自己看啊，东港是最具大连，在大连里头是最具会客厅气质的。
会客厅
对，
这个提法好。
你看那个前几天是不是游轮，国外那个游轮，
嗯，
对，
来了，
对，
来了之后第一站就在这个东港下来之后，他们就参观了很多地方。那么将来我们游轮经济发展了之后，在东港停靠了，下来的客人来到东港，来到中山区，那中山区就是艺术文化会议都特别多这种场所，那么就是来这儿有感受到，因为会客厅在一个家里头是最具那个正式的，接待客人的，
对
啊，
而且也是一目了然，知道你的家是怎么回事的，
对，所以我原来跟那个咱们中山区刘局长探讨的时候，也是这个，我就说大连这个中山区包括东港是最具会客厅气质的，我们的这些游艇码头、会议中心、保利剧院、东方水城，都可以穿起来，但是原来怎么去穿，现在有了个港东五街做个美景，浪漫，新的浪漫的点，我们原来有很多浪漫，
对，
但是这种浪漫呢，我觉得超，就是就像我们很多东西一样在升级，我们以前是大面的广场、大面的山、大面的海，但今天呢是大连的这个生活细节，一街一景，一路一个亮点，哎，这都是我们的这个手里的牌。
对，我就觉得现在的旅游无论是在全国还是在一座城市，就是那种宏大叙事可能已经成为过去式了。
对，这个我觉得袁老师说的特别好，这是大趋势。
对，而且对于老百姓来说，他更多关注到的是一些细节，甚至于老百姓他会觉得我走入这些景的时候他能给我带来什么，比如说有好吃的，比如说像刚才云江院长说到的，说我们大连的这个港东五街其实它非常有疗愈的那样的一个一个功能，就是它的那种静让人看了之后你的心中有一个美好的升腾。我觉得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你心中的那个美好你永远要去寻觅，永远要去发现，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哈，
特别好。
对，刚才那个云江院长我觉得说到的有几点我们可以再给他细分一下。第一个呢，云江院长说它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条街，我们不要给它有更多的那种雕饰。而且呢，是不是说现在全市都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都放在这条街上？宋姐你觉得呢？我一看到有好多人提了一些建议，说什么在那是不是建一个立交桥，方便大家在桥上
拍
景啊？你看到这样的建议没？
我是觉得从传播的角度来说哈，我在文章当中也举了一些例子哈，像淄博也好，哈尔滨也好，它都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传播的范本，你比如说哈尔滨，它是从民间发起的一种传播，就是一定传播一定要有基层的人，要有故事，要有这种就是细节的元素。然后我是觉得我们可能是有点着急了，然后我们官方立刻就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对传播其实是不利的。
但有的时候转瞬即逝啊，你要是不马上把它给抓住的话，或许呢对于大连
官方可以做事情，不要出来讲我将来规划这个地方要怎么样，我觉得不到说的时候，你在这个地方把你的功课做足就好了。
但是
我同意这个宋晶老师的观点，
嗯，
因为你在一个点上，
嗯，
一个点上的这个承载力是有限的，你在这个点上加很多的内容，因为它本身是自然发现的，你再加一个立交桥，到底人们喜欢不喜欢，你加了之后可能适得其反，其实呢这个点我们应该告诉大连不只有这个点，还有更多的美点，
我一看到有些建议说赶紧建在那条路上建咖啡馆，赶紧建一些那个小吃店，方便大家在那儿有喝有吃有看有玩，我们旅游有关部门其实要慎重的对待这些建议。您
我这个我就主动说了啊，因为这个袁胜老师提的这个我也是非常急迫的，就是你想吸引人，完全不一定是在这个点上使劲累加，你像在国外来说，这个街景呢有很多种打法，有的是以主题，有几美景为主的，像咱们也是以美景，有的是以那个功能，比如说是咖啡呀、休闲啦、休憩啦，还有的是以文化主题，像那个很多的这个欧洲的小街也是以文化主题，还有的呢就是创意，比如说那种创意街区都可以，就是它有很多种打法，而且要想增加刚才这个宋晶老师说的增加这个流量，增加这个就是那个我们
你要导流是吧？
对，导流，但是导流呢不，你这个点已经有了，你不要保，你要保护好这个点，你可以在旁边，比如说 这条街如果是人特别多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变成步行街？然后在同样的并行的一条街，你可以设置成，哎，餐饮街。
嗯，
然后再并行的另一条街，再往后，因为越的明面的就是美景。
嗯，
然后呢，第二层后面一层放到餐饮街，再后一层放到商业街，再放一层是休息或者是这个住宿街。这样的话，你会大家看完美景之后肯定累了。他要到第二层餐饮吃点小吃，再到第三层，哎，做点买购点物。但是你千万不要把商业堆在一个点上，
嗯，
这样的话你会有乱。而且那个咱们那个景我也看了，两边都已经原来的都挺好的。你如果是在这个景里头增加东西，要慎重。但是景外，
嗯，
就是商业放在景外，
嗯，
景还是让它的景。
对，景呢是静态的，但人是流动的，
嗯，
啊，人他可以多走几步，他可以去寻找他所需求的那个场所，只要不是太遥远就可以。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原本吸引人的这个景给他更多的画蛇添足。你要知道大家究竟喜欢他的是什么。我刚才突然之间想到了一个我不知道拿到这里来比喻是不是很恰当。我想二位都比较熟悉，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演员，突然之间他觉得他好像没有那么好看，但是导演呢让他来演戏，就是因为他有一颗龅牙，结果他为了在戏中表现得更好，他把那个龅牙给拔了，但是突然之间他就没有了那个特色啊。当然这个来形容我们的港东五街有点格格不入，因为我们是那么的美，但是你要保留它原始的天然的吸引人的。就是今天宋姐，你觉得今天对于我们大连市政府也好，文旅部门等这些部门来说，是不是要真正的去想明白这条街吸引大家的究竟是什么，保留它原本的纯真。
我就是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呢，目前我看到的情况哈，我感觉一个是传播倒置了哈，就是传播应该从底层发起，然后后边就是后边的传播，就当升就是这个流量升到一定的量级的时候，官方可以出来讲一下自己的想法。但是现在我看到的情况是民间还没有那么热，然后官方就非常着急的出来说我们要干什么干什么。事实上这个容易消耗这个流量，容易消耗这个流量，也就是说它这个流量传播呢它有一定的规律，这个规律一开始是小火慢炖，哎，慢慢的就是时机成熟的时候，火候成熟的时候，大 boss 才出场。你如果大 boss 就是第一时间就出场的话，那个这件事情容易特别快的就过去了。
为什么呢？是因为老百姓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他比较不太喜欢，
就是互联网时代的传播特点就是这样的，一旦官方出来讲话，人就散了。
哎，这个是
它的传播确实有规律。您看啊，在那个淄博烧烤的时候，他从三月火了一波，然后四月又火一波，然后这两波火了之后，在五月六月就该下来。就是一般来说，在那个哈尔滨也是从十一月底十二月初还火到两月份，基本是两个月左右，这是还是比较好的。像天水麻辣烫呢这种，我觉得它的后面的底蕴如果没有推出更多的产品的话，它火的时间会更短。这是一个自然互联网这种注意力一个周期的一个集中体现。
而且你还要知道，我觉得刚才宋星提的那点特别好，你要知道我们的流量到底喜欢什么。他有的时候不太喜欢你那种所谓的管理啊、权威啊部门来出来，那个时候还就是这个情绪我们要把握好。
对对对，就是人的情绪还没有烘托到位。
对，
然后你迅速的给他拉升，然后把锅盖揭开了，这个事情就这个我长期观察互联网的传播，我觉得有这样一个特点。你比如说一个恶性事件的产生，如果是官方在第一时间就有了一个公告，这件事情的传播热度就结束了。如果官方迟迟没有公告的话，这件事情就会一直发酵。然后我觉得大连这个事情呢正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官方突然间出来了，我要干这干那，然后这个就非常有可能注意力就分散了。
其实作为官方来说的话，你可以先不说，你在后面慢慢干，你想到你要做一些什么，去有细节，甚至于呢像刚才宋军说到的，我们可以有一些故事，我们可以去好好的在背后讲故事。
你看哈尔滨的这个火爆，它是讲老百姓的故事，讲民间的故事，讲游客的故事，讲这个出租车司机的故事，我觉得要把这个故事讲足， 它才能真正打动人，吸引人，而不是官方跳出来讲故事。官方讲的不是故事，其实就有态度观点。
宋老师讲的特别好，我觉得这个就是现代这种我们就流量经济和传播的这种特点的，对，已经转变了。其实为什么这个点，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这个点会火，就是杨尚老师您这么问，这个它其实是我们追求幸福的一个这种一个自然涌现。你比如游轮，游轮代表着什么，为什么我们觉得游轮那么要有那个别的也有街景，也有面向海的，
对
吧，厦门也有，青岛也有，为什么我们这个这么火，我们这个是那游轮代表生活的向往，美好生活的，我们在游轮上那个高级游轮上生活啊，那享受自然，然后路街呢又想象通向幸福的这个道路，一个目标一个路径，然后一个近景一个远景，一个小一个大，一个模糊一个真实，就是达到了人生的当中这个诗和远方的最佳融合。所以你说这个，就刚才我觉得这种一种我们自发的追求一种自由之美、自在之美的一个大众的一种底层的，就是从下到上的一种追求感。而且如果说你官方的说，加了这个呢，就像现在很多人不太喜欢这种被正式的这种
被规范的生活，
对规范的，
对你引导我就不去了。
对，还有一种就是你这种官方过多的表，刚才宋老师觉得特别好，过多的表态之后，如果你做不到怎么办？还有一个你做的不好怎么办？还不如你就是默默的去做，哪个好了再说，不好的再不说，
先做后说。
对，
就是需要。我觉得我们可能是我们这个城市，缺乏什么东西呢？我们缺乏这个套路哈。就大连人实实在在，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好的特点。但是在当下的这种传播时代呢，我们缺乏这种制造故事、传播故事的这种套路。其实故事里边是人物，人物有他的命运的这个跌宕起伏，有他这个跟现实的冲突，他才能构成一个人物的命运。所以呢，就是在我们讲故事的时候，如果我们就对着一个官员说，哎呀，这个地方我们原来就寻思它好看，然后将来我们要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不是故事，这是宣传。这种宣传特别容易把流量挡在门外。
我觉得宋京的，哎呀，这个说法特别好，真期待着此刻有文旅部门的相关的人员正在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看我们的抖音视频。
我补充一点，就是宋老师呢，其实也代表了他的想法，也是现在，就是也是现在这个整个旅游趋势的，就是政府在旅游这种开发或者发展当中的一个角色。政府原来是造势的，
对，
但是未来的政府应该是叙事的。叙事，先叙事，然后顺势，然后再借势，最后再造势。你不能上来就造势，如果势不在你这个里子怎么办？所以我们先叙事、顺势、借势。
你看我举个例子，
这个顺序挺重要。
对，
这样呢，我们
好
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